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我们昨天谈到了背景，谈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需要观察的地方。那我们讲过啊，我们在做 observation 的时候啊，我们先再复习一下啊。归纳法呢，主要的有三个步骤，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一起讲来。
观察
，observation。第二个呢？
解释，
对不对？第三个呢？
应用
啊。英文是第一个是什么
？observation。
第二个
？interpretation。
第三个
？application。
啊，那我们讲了这个以后，我们也提到了啊，在这个观察呢，它变成了一个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观察的基础打得好。那就会使得我们在解释的上面呢，我们能够有比较充裕的啊这个基础，以及这个因素啊，使得我们解释的时候能够比较合理，比较合乎圣经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提到了啊这个观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几项啊，有几项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有哪几项我们需要去观察的？啊，一点来讲来。啊，第一个要观察的是什么？啊，
词汇。
OK， 词汇，用字对不对 ？OK， 好，再过来，一个是什么？背景。OK， 再过来是什么？啊，文体对不对 ？OK， 再过来一个是什么？
结构。
再过来。
情节。
再过来。
作者的心境
啊，那我们大致上呢是把这一个六项把它做一个归纳。那实际上呢，它这一个基本上你要观察了这个仍然呢非常的多哈 啊除了刚刚所提的这些以外，那我们昨天呢啊稍微谈到了把那个一件事情呢，我想今天呢稍微再把它啊拿出来稍微做一个复习。啊，就是在观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啊昨天提到了说，在路德的里面背景方面的观察啊，我们提到了至少有这几方面，对不对？第一个是地理方面啊，我们昨天提到了啊，在这一个地理方面呢，有啊摩亚地啊，地点在哪里？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伯利恒，对不对？然后再过来历史方面呢，啊，历史方面呢，我们有提到哪一些啊？啊，我们提到什么？啊？
摩亚人不得入耶和华的
会。OK， 摩亚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是在《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看到路德上帝呢开恩怜悯，是不是？啊，那等一下我们或许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这一个历史方面，我们又提到什么？啊，你暂且不要讲，来，有没有人？昨天我们提到历史啊，事实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事实时代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如果你们去看这一个啊，就在前面《四世纪》的里面啊，你看这个《四世纪》最后一章，请翻开圣经《四世纪》最后一章第25节，《四世纪》最后一章，这里有圣经啊。请每一个人都把圣经打开好吗？四世纪啊，第21章第25节 ，OK，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也就是说呢，在当时呢，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差不多有400多年的时间呢，是支派同盟的时代。那么圣经里面呢，就是士师的时代，那一个情形里面，也就是呢，约书亚呢，他没有 在这个找这一个来继承他位置的这一件事情上，他没有成功，所以导致呢各个支派中间呢都有很多的嫌隙。这当然呢历史上不能只有从约书亚的角度呢来看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这个就导致世事时代的混乱，世事时代的混乱。那这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世事秉政的时候，那么在国中呢遭遇饥荒啊。那这一个呢是一个啊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除了这一个以外，我们还有谈到什么？历史的背景里面还要谈到什么？啊？什么？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啊，那个是底下的。OK 啊，底下的啊，底下的呢，底下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风俗。我们不过历史方面，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家谱所带来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在第四章的后半段那里呢，就有提到了家谱，对不对？那我们提到了说呢，这个家谱呢，它最后推算到了什么地方？推算到了大卫啊，推算到了大卫。它主要呢，它是要证明大卫呢有一个近前的祖先，那一个近前有上帝蒙福的这一个祖先呢，一直流传下来，使得大卫呢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呢，能够看到这个他的出生的家庭，出生的这一个祖先呢，一系列有上帝丰盛的祝福啊，有上帝丰盛的恩典在那里。那我们提的最多的呢，啊，谈到最多的，但是我没有写出来的，就是这一个啊，就是这一个历史方面。很抱歉的，我去买的新的笔啊，结果这个新的笔呢，还是不太容易看得清楚，不过大概可以吧，哈、啊。OK， 啊，看。没有办法看清楚的就猜一猜OK， 至少有这几项，至少有这几项。第一个呢，就是拿尔米讲的不可能的话，他要求他两个儿父呢回去，是不是？那两个儿父要跟他，但是呢拿尔米就跟他讲了，他说你们不要跟我了啊，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他如果是哥哥过世，而嫂嫂在哥哥还在的时候没有生孩子，那么你在当时的风俗习惯要什么？要弟弟这一个娶这个嫂嫂，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如果第一个是男孩子，就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是在上古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习惯，因为这样子呢，他哥哥分得的产业就不会失落了，这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啊。那么因此拿俄米就跟他的儿父讲，他说我怎么可能呢还有孩子呢，是不是啊？就是我现今天晚上我可能生孩子，你们怎么有可能可以等到他老他长大呢？哇，这个拿俄米口才也是不错了啊，一项一项的就是跟他的儿父讲啊。所以他讲到那个这些不可能的话，是有他的当时的风俗习惯的背景，风俗习惯的背景啊。你看第二个呢，名字的意义跟改变，特别在圣经的里面呢、啊，要注意圣经的里面的名字呢，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意义啊啊！你像这一个比利米勒，比利米勒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上帝是王的意思，等于说他所信靠的上帝是掌权者，但是呢，这一个名字似乎在他的家庭里面，至少在他生命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实现出来，是不是？是上帝失信呢，还是这个家庭失信呢？当他们遇到饥荒，从粮食之家呢，就到了摩亚地区了，一个本来是上帝应许的有丰富粮产的地区，结果呢，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耶和华所咒诅之地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拿俄米，最后他的孩子都过世了，他呢自己回来以后，那些人呢跟他讲：“哎，这个不是拿俄米吗？”啊，他说呢：“你们不要叫我奈欧麦，你们叫我什么？玛拉。”那么这个字眼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一点困难界定这个字眼的意思，但是他们呢猜测这个字眼呢，就比较有可能的意思，就是指的痛苦，这个苦读的意思啊 ，bitterness 啊。那么这个名字的改变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是不是？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伟人呐、啊，常常上帝呼召他了以后，常常给他一个什么？给他新的名字，对不对？亚伯兰变成什么？亚伯拉罕啊。这个扫罗变成了什么？保罗。虽然扫罗跟保罗不是改名字，而是习惯的用法。像保罗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表达方式的表 的这个用法啊。那么呢，在犹太人希伯来文的里面呢，就是扫罗啊。OK， 这是关于名字的那个。再过来呢，十岁之恩，在当时呢，他们呢，穷苦的人家啊，圣经的里面，生命记里面就有记载。然后那里富有的人家呢，如果是在收割的时候啊，那个田角啊，田角呢，你不能把它收割。你知道那个的田地啊，收割的时候呢，它不是在这个角落的里面呢，都这个通常人都收得很干净嘛，把它呢这个割起来。但是呢，圣经里面就规定，在田角的那个麦啊，你不能割，而且你在收割的时候会那个麦穗会掉下来，对不对？那你也不能收取。他说呢，这有穷苦的人呢，常常在有钱的这一个地主在收割的时候呢，他们就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要可以呢拾取这个掉在地上或者在田角的这些麦子啊，那这样子呢，他们呢就能够得以存活。所以这一个的十岁之恩呢，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什么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养成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啊。再过来一个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城门啊的会议啊。城门的会议是指什么呢？是当时啊，当时的这一个城门啊，比较有规模的城市啊，城墙都是两道，前面里面一道，然后呢外面再一道。那通常呢，在这两道的城墙上面呢，平常就是铺织的那一个厚的木板，或者是什么，或者做的这个坚固的泥板，然后呢上面呢平常就可以守着。有驻军在那里看守着，或者守望着在那边看守着。然后呢，在这两个城墙中间呢，不是平常就有空档吗？空档做什么呢？就是储存粮食。这是古代的时候比较好的城市啊，都有这样建造。那如果一旦遇到战争的时候呢，粮食拿开了以后呢，就在这两道城墙中间堆沙包、堆石头，那就可以什么使得城墙的坚固呢就增长了，对不对？就是每一个城呢，一定要有城门嘛，里面的人可以出去，外面的人可以进来，是不是？那么那个城墙啊，城墙呢的这一个城门呢，它就变成了什么？有两道，对不对？有外面一道跟里面一道。那么在这个里面的城门跟外面的城门啊，中间呢就设立了那个座椅，那个座椅，它呢刻成了就像长城一样起起伏伏这样子。然后呢，长老就在那边办公，也是啊。所以你看呢，在古代的时候呢，长老常常是一个地方居住很久的，又长又老的人。所以像我们昌佑啊，像我们的李传道都没有资格当长老。啊，圣经里面的讲的长老就是老者的意思。你在这个地方住久了，你对那里的人都认识了。所以你们看那个天使呢，到了索多玛要去把罗德拯救出来的时候，罗德一看到他们，罗德怎么知道他们是天使啊？你不要把这里解释的太过，说哇，罗德一定有属灵的眼光啊，什么没有？那你长老的呢，就是什么外人来，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城的，因为他在那里住的时间长嘛，是不是？那常常人家进出都要经过城门的时候，虽然有几个城门，但是久了以后，大概那个地附近的人他都认识了，所以他一看到是陌生人，他呢就怎么就接待他。所以呢，长老你看那个开会的时候呢，啊，大部分都是在城门口。如果我有遇到困难要请长老来排解纠纷的时候，我就到什么地方去啊？就到长老的城门口那里去。所以波阿斯可能是长老啊，因为他呢坐在城门口那里，恰巧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对不对？他就把他留下来，然后他找了四个长老来在城门口开会。你说啊，这个没地方开会，好可怜的哈！我在城门口开会，然后不要误会，那也就是长老的办公室。所以我们教会执事的办公室应该设在哪里？设在门口啊！我们以后礼拜天看谁早点来，就摆两三个椅子，让执事在那里欢迎别人啊。OK， 这是一个这一个啊，古代的时候的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那这些的东西呢，你要自己去了解啊。啊，再过来呢啊，脱血之约啊，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就是更早的。这更早的啊，在当时呢，约定一件事情，特别是买卖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他通常呢约定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把鞋子脱给对方，就说我 为什么会脱鞋子呢？我的猜测，这是我的猜测，就是表示呢，他会实践出来的意思，就实践出来。那么通常都是一般的情形里面都是送重要的信物，老年人有时候把他的拐杖，你不要以为老人拿拐杖的是没事干的啊，这个他那个拐杖是有时候代表着权威的，是不是啊？那么呢，最通常的有钱的人家是什么？戒指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啊，回来的时候他父亲说给他穿上袍子，这个也是仆人不能穿的啊，给他穿上鞋子，这也是仆人不能穿的，给他戴上戒指，这个戒指呢是代表了他的地位，甚至代表了他的什么，他呢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权柄来处理一些财务的事情。所以呢，戒指呢，有时候常常上面呢，因为比较不像这一种啊，它有时候呢，有像我们的这个东方人有时候喜欢用的印章那样子，可以盖印的、啊。所以这个在比较有钱的人就有做这一个。那么在最平常的情形里面，就是脱鞋子，我把我的鞋子脱给你。那、啊、如果那鞋子呢又臭又脏的话，哈哈啊，那个怎么办啊？你不要问我，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对方也约定了，也把他鞋子给。但是通常呢是什么？通常呢是这一个买方的里面啊，比如说我东西给你，那你要付钱，那么被约定那一个人要把鞋子脱下来。那这一种呢，这个叫做脱鞋之约。有的呢情形是脱起来，他们有的书上自己叫做什么？叫做抛鞋之家，鞋子脱起来就丢过去，抛鞋之家哈。其实那个不是拿鞋子来丢，而是什么？鞋子脱下来以后呢，就放在地上，然后有见证人看到啊，那么就称为这个抛鞋之家。那这个啊、这个脱鞋子作为见证人，这是比较上古的啊。那再过来呢，我们看到这一章《路德记》的里面呢，用了很多农业上的这一个的事情，关于农事的事情，比如说这里呢就有提到他们怎么样子去割麦穗，对不对？割麦子，然后呢有提到啊，在大麦跟小麦收割的时候，那大约是什么时间呢？那么呢，大约呢差不多四月到五月的时候是大麦，五月到六月的期间呢，大概是什么？大概是小麦啊啊，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正好是雨季停了，正好是雨季停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路德记》第二章到第三章，甚至可能到第四章呢，差不多就在那一个哪一年不知道，但是就在那几个月里面去完成的。OK， 几个月里面去完成。那这一个呢，对我们了解圣经啊，有没有帮助？很有帮助，因为呢，你可以看到整个《路德记》的作者，他集中记载的事件就是在那几个月的事情而已。对不对？集中记载的重要的事件占了几个月？你看他们在摩亚地居住多长啊？啊，至少十年嘛，对不对？好，记载十年的当中，他有没有记载他们什么事？就记载去了不久就写什么，以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死了之前娶了两个媳妇儿啊。就这样而已。然后呢，哇，就很悲惨了、啊。突然之间呢，这个喜乐的妇女啊，拿厄米呢，突然之间变成什么？没有丈夫，也没有什么，没有儿子的。哇，她呢，最后想说，得了吧，还是把这两个媳妇差遣回去好了。她要回犹大地去了。你看一开始这至少十年的时光呢里面，她用几节的圣经让她记载就过去了。完了以后就记载她要回城，是不是要回去了？然后回去呢，圣经里面第一章最后一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二十二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路德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请拿厄米和他儿子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哎，你们注意啊，《路德记》的写作很有意思。我发现最后的一节，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都带来了一个很喜乐的高潮，都带来了一个似乎信息的高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第一章末了他写刚刚回去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看第二章最后一句话，23节，请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你看这个路德啊，真的不简单，对不对？哎呀，他呢，这一个他蒙了这个波阿斯的这样子的爱护他啊，而且呢，你看他，我们等一下会讲，他对波阿斯所说的话、用的词，以及回来的时候他对他婆婆所说的话，那个用词啊，都相用的相当强烈的。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呢，他在他婆婆面前说：“哎，这下我自己找到了这个我爱我的，或者我心爱的哈、啊，那我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不想跟你这个老太婆在一起了。”没有，圣经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路德仍与他婆婆同住。”你看第三章末了，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哇，这句话成为我很大的鼓舞。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有时候我想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很喜欢拖，啊，拖，报告都拖到了最后，所以才会得了一个低麦的事。这个但是呢，波阿斯办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看第四章，如果你们呢这个懂得原文更好，如果不懂得选一本好的英文来的话，你真的会看到这个。我告诉各位，第四章第一节，我来念啊，但是我当中会加了一个原文的翻译。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于是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于是他或者他们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的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那或者是说应该买的，或者是说 so I think， 所以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连续啊，波阿斯在这一段短短的记载连续用了三个英文的这个 NASB 的，把它翻作 so 这个字，所以 so。 波阿斯对那致敬的看到了致敬的亲子经过，于是波阿斯就说，要求他坐下来，于是他就坐下来。然后波阿斯呢说，所以我想，或者是于是波阿斯呢就跟他讲说，我认为我想当赎那块地， so I think。 他讲了拿俄米要卖以利米勒那块地，于是我想到的是你。所以给我们感觉连续三次的 so， 似乎给我们感觉波阿斯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做事很多很积极，不这个慢条斯理的 so 一直这样子摆下去啊。你看第四章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看第二十一节，撒门生，我们一起念来，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厄贝德，对不起，二十二节，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了，你注意看啊，在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是耶西是大卫的父。他整个呢，整个路德记的里面，虽然这个不是故事的高峰，但是却带出了一个最光明的一点。原来这个敬虔的这个外邦女子，摩亚的女子，被判定十年不能入耶和华会的摩亚的女子，竟然成为以色列历史的当中最被尊敬的君王大卫王的一个什么先祖。后面两次提到了耶西生大卫，或者是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你可以看到每一章似乎都什么，都在告诉我们说，哎，好像渐入佳境那种一直往上爬的那种情形，对不对？但是你们记得 就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事实秉证的时候，这句话，这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一读完，你整个心都凉了一半。因为什么？路德基前面是什么？四世纪，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什么？
国中无王。
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什么王，
各行其
人就什么任意而行。所以你看到那一种残忍的光景，那一种黑暗的描述，那一种没有亮光的光景，那失去采光的天空。路德基接下来就把这两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跟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紧扣在一起，但是你读读读读，你发现一直在往上爬，一直在往上爬，一直在往上爬，爬到了最后，竟然这一个在四世时代，连那个粮仓都没有粮食的，连那个粮仓都有饥有饥荒的，结果到了最后，竟然出现的是大卫王。这个过程为什么呢？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路德记的作者似乎要把我们带到这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经过了低谷，然后呢看到在黑暗当中的盼望，那失去采光的天空，最后却是云破而什么阳光再现。这是一个啊，我们呢从这里的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啊很多的历史的背景啊，帮助我们多多来了解整个信息啊，像月份，像农具。啊，我们中文圣经呢，有时候加了一个字啊，使我们有一点困扰啊。请看第三章第十五节，翻到了，我们再来念，请。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花丝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这个路德也是一个蛮健康的，对不对？六个簸箕到底多大？你们知道簸箕是什么？那个字怎么念？簸箕啊！我以前把它念作披箕。你也不要笑，我们差不多吧。后来我看了这个啊，这个我有一本这个注音符号的圣经啊，那么厚，因为它加了注音符号嘛，我就把它找出来的。原来那两个字要念作簸箕，但是呢，这个中文你看旁边有什么啊？旁边有什么？有打点，你们呢是括号是不是？那表示原文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OK，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一些的东西都要记住，原文没有。那么呢，它为什么加上去呢？它呢是因为呢，这是当时你可以看到，在第三章那里呢，也有用到这一个啊。你看第三章啊、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那么这个播字呢，满清末年的时候翻中文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呢，就比较那个，那这个就有一点困扰了。这个播字呢，播字的意思是什么呢？簸箕就是用那个竹子，用如果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习惯的话，就是用竹子是编的圆的东西啊。特别在我想在大陆也是一样的啊，在台湾是你把这个这个米啊，或者是稻谷啊，把它养上来，然后是圆圆的。但是在以色列不是用这个。那么在翻成中文的时候呢，他就要用这样子翻译。在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习惯是什么？那个这一个字眼呢，是这个不是用簸箕，是用一种做成的木质的，或者是铁去做。当时没有那么早的时候，没有还没有铁啊，很普遍。它是用那一个木质的，像耙子一样啊。耙子一样，然后呢，扬起来往上打，所以六个簸箕啊，不像我们那个现在看的簸箕那么大啊，它呢只是差不多。如果用今天的来讲的话，就很像那个什么铲啊，或者是像类似中小型的雪橇。中小型的雪橇大家都比较知道我在讲说 ，Hello， 啊 ，shovel。啊，这个不是很小的 shovel， 不是小孩子玩的那种 shovel， 至少差不多是现在铲雪那个 shovel 差不多一半的那一种啊。那一种呢，你弄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往上扬的时候呢，那为什么是晚上呢？你看这个波阿斯不是晚上去做嘛，对不对？啊，因为呢，在晚上，在那一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特别南边呢，晚上都有地中海的风呢吹过来。 那风呢吹过来以后呢，他们的风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呢，他们呢至少把这个压碎的这个麦子呢跟这个它的这个糠啊，这个米糠呢，或者是这个麦谷的糠啊，把它养起来的时候，那一个比较重的果实就会什么掉下来，然后那个糠呢就会往前稍微吹一点点。那更轻的、更压的、更脆的东西，就再吹得更远。所以呢，他们常常是在晚上来做这一种这个筛这个麦子的这种习惯。那这些都是什么？这是当时的农业上的。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对不对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